用真实作笔，以文学为墨，纪实春秋。
淮军，晚清时期中国最强悍悲壮的一支军队，李鸿章、曾国藩、刘铭传、聂士成等人物都与之相关。在中法战争、中日甲午战争和抗击八国联军等抵抗外侮的战争中，都可以看到淮军奋勇无畏的身影。从1862年到1900年，淮军从无到有逐渐壮大，直至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40年，望中犹记，这40年的戎马征战、荡气回肠，却正是各路英雄的末路。听众朋友，请收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季雨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。
公元1861年，清咸丰11年，上海在入冬以后迎来了一场极其罕见的大雪。飞雪持续了整整3天3夜。当人们清晨醒来时，发现大门已被厚厚的积雪封住，天地间银装素裹，茫茫一片。就连黄浦江也结冰封冻，可以行车走马了。据史料记载，这场大雪是半个世纪以来从未有过的。风雪的范围所及纵横千余里，覆盖了苏、浙、皖、鲁、鄂、湘等广大地区。大雪究竟预示着什么？上海人众说纷纭，但人们更相信这不是什么好兆头。因为伴随着大雪一起到来的是战争的威胁。
长毛要打来了，李秀曾要进攻上海了，
人们惊恐地议论着。从11月下旬开始，令人心惊胆战的消息便一个接一个地传来，金华、台州、宁波先后失守。11月29日清晨，杭州在被围越余后也被太平军攻陷，浙江巡抚王有龄自杀身亡。两日后，李秀成大破杭州满城，杭州将军瑞昌、副都统杰纯、官府等先后自杀成人，而城中满人纵火自焚、投水自尽者及被杀者约万余。阳历新年过后，在杭州满城破后仅7日，李秀成便挥师上海，10万大军3面包围，7路并进。上海危在旦夕，城内的官绅富商们如同热锅上的蚂蚁，洋人们也不安起来。早在太平军进军宁波时，他们就试图阻止，但却无济于事。升斗小民们更是人心惶惶，一息数惊，城内谣言四起，物价飞涨，到处是拥进城的难民，远处还不时传来隆隆的炮声。风雪中的上海人几乎被战争的阴云压得抬不起头来。然而谁能挽救上海呢？当时谁也无法回答，直到几个月后，问题才有了答案。拯救上海的是一支仓促组建的军队，这支军队的出现改变了上海的命运，而上海也成就了这支军队。此后不久， 这支初建时只有13营6500人的队伍便迅速崛起，并取代湘军，成为晚清最大的军事集团和政治集团，并影响了晚清历史长达40多年之久。一切都开始于上海。历史充满了偶然，也充满了必然。何桂清被押上刑场是同治元年10月26日，公历1862年12月7日。北京的12月已进入冬季，要在以往或许已经下过雪了，可这一年的气候有些反常。入冬以来，南方数省连降大雪，可北京却连一个雪片也没有见到。何桂清被押上囚车时，天气晴朗，万里无云。尽管北风裹挟着阵阵寒意扑面而来，但这丝毫不影响围观百姓的兴致。菜市口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，就像赶集和庙会一样，人头攒动，人声鼎沸。何桂清看着萧索的天空，绝望地闭上了眼睛。这桩案子前后拖了两年多，何桂清曾多方运动，原以为可以免于一死，但最终却未能如愿。其实何桂清曾是一个幸运儿，他家世贫寒，但却科场得意。话说公元1835年，这个22岁从云南昆明走出来的穷书生便考中了进士，此后入翰林院，不断升迁，历任太仆寺少卿、太常寺卿、内阁学士、兵部右侍郎，先后督学山东、江苏。太平军兴后，何桂清以江苏学政身份书陈军事，抨击时弊，持论尖锐，无所顾忌。咸丰帝惊其才华，调其为浙江巡抚。此时是1854年9月，何桂清刚满41岁，在各地封疆大吏中无疑是最年轻的一个。何桂清出任浙府历时两年，由于既享有功，受到朝廷嘉奖。1857年，何桂清因病去职，就在回昆明老家的路上，朝廷的谕旨从天而降，命他破格以二品官衔署理两江总督，后来又加兵部尚书、太子少保。此时的何桂清胜券优隆，声誉卓著。然而就在何桂清仕途得意之时，东南战局发生了急剧变化。1856年太平军一破江南江北大印，朝廷任命何春接替兵败自杀的向荣出掌江南大印。两年之后，何春借太平天国内讧元气大伤之机，调集8万重兵，连营130余座，挖沟筑壕。与此同时，又在江中用山板构筑水营，星罗棋布，环环相扣，把江宁周围百余里围的是水泄不通。为了解天津之围，太平天国实施围魏救赵之计，四处出击，先后在浙、闽、鄂、皖、赣等地攻城拔寨，多方袭扰，诱敌分兵。其实太平军的战略并不是什么新东西，不过是几年前太平军一破江南江北大营时的老套路。当时何春的前任向荣就中了太平军的分兵之策，最后被太平军一举击败。然而奇怪的是，何春居然没有接受教训，他并没有意识到危险的到来。作为一名军事指挥官，意识不到危险，实际上就是最大的危险。果然，何春开始迭出昏招，一步步走进了太平军设下的圈套。何春先是派兵援浙，后来又派兵援闽， 但太平军并不恋战，打了就走。太平军神出鬼没，多点开花，湖北、江西、安徽也先后闻警。这个何春就像是一个消防队长，忙不迭的四处扑火，随着太平军的指挥棒是团团乱转。就在何春四处分兵之时，太平军英王陈玉成和忠王李秀成两员大将突然挥师南下，三克扬州，二破江北大营。何春闻报，即派江南提督张国良率部驰援，但太平军并不恋战，很快就撤出。直到这时，何春还没有真正识破太平军的意图，相反，局部的胜利倒使何春忘乎所以，放松了警惕。就在1860年春，正在皖境作战的李秀成突然率部斜侧里杀入浙江，并迅速向省城杭州发起了猛攻。警报传来，何春急派主力张玉良部驰援杭州，可是还没等张玉良部逼近杭州时，李秀成突然一个漂亮的回马枪，箭锋直指天津城下。据史料记载，李秀成是3月19日进攻杭州的，24日，也就是仅仅五天之后便撤了出来。但李秀成又使江南大营分兵来援的目的却圆满达到了。就这样，致命的打击终于降临了。李秀成撤离杭州后迅速北上，一路过关斩将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下高淳、溧阳、句容、秣陵关，直逼天津。与此同时，太平天国的另外一位主将陈玉成也率部从安徽全椒挥师东进，两路大军十道并进，猛扑天津外围的江南大营。直到此时，何春才明白自己上当了，但悔之晚矣。5月6日，太平军二破江南大营。所谓围山九仞，功亏一篑，转瞬之间，何春苦心经营的数百里长围顿时土崩瓦解，化为乌有。太平军乘胜扩大战果，发起了著名的西征。忠王李秀成挥师南下，英王陈玉成进军苏北，太平军四处开花，战局急转直下。此时的何桂清驻守常州早已成了惊弓之鸟。四月间，围困天津的清军是节节败退。何春曾经向何桂清求援，按理何桂清作为总督两省的大员，岂能坐视不管？但何桂清却以苏常防卫要紧为由拒不出兵，朝廷是屡旨催促，他却久息而不至。在给朝廷的报告中，这个何桂清还振振有词，声称丹阳以上军务何春、张国良主治，常州军务臣与张玉良主治。
牢牢车马未离鞍，临事方知一死难。300年来伤国步，8000里外吊民残。秋风宝剑孤臣泪，落日旌旗大将坛。海外尘纷犹未息，请君莫坐等闲看。这是一代中心名臣留下的最后诗句。李鸿章以淮军统帅的身份登上晚清帝国的政治舞台，却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留下了最为悲伤、沉痛、屈辱的记忆。百年功与过，谁人评说？ 听众朋友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四十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。
天津之围溃败后，何春退往丹阳，他一边收拾残部，一边从镇江急调江南提督张国良部前往助阵，但大势已去，回天无力。不久，忠王李秀成便率辅王杨辅清、侍王李世贤等主力攻克了丹阳，张国良跳河自溺，提督王俊、总兵熊天喜等阵亡，而何春则轻骑逃往常州。丹阳一战是1860年最具决定性的一战。此战过后，江南大营70,000支重士溃不成军，只剩下广西提督张玉良一支驻守常州，尚得保全。败报传来，何桂清是惊恐万状。尽管何桂清手中还有张玉良这支部队，加上地方守军共计数万之众，完全可以坚守常州。就像他先前给朝廷的报告中说的，常州军务臣与张玉良主之。可是丹阳战败使他完全丧失了信心。恰在此时，他的老部下前按察使查文清看出了何桂清的心意，便撺的江苏布政使薛焕等人联名上禀，请求何桂清退保苏州，以保饷元重地。实际上这是给何桂清一个开溜的台阶。何桂清接到禀读后求之不得，于是决定退往苏州。为了顺利出逃，在这之前，何桂清先派亲兵把他的家眷护送到通州，并下令加强防卫，严禁迁徙，摆出了一副与城共存亡的姿态。尽管事先做了周密的安排，但是何桂清要走的消息还是传了出来。于是常州的山民耆老纷纷拥向都署进行请愿，请求何桂清不要弃城而走。请愿的民众或顶香跪拜涕泪哀告，或情绪激愤声势汹汹，人数多达数千之众。可这个何桂清却闭门不出，还让亲兵列队把守，不准山民们进入。如果这时何桂清改变主意顺从民意，他的命运或许是另外一个结局，即便是一死也可保持名节。然而何桂清没有这样做，他一边向朝廷奏报说何春已退至常州，军务仍归他督办，臣即驻守苏州筹饷接济，同时他一边做好了出逃的准备。就在5月21号拂晓，何桂清开始出走，但围在都署门外的民众却彻夜未离。尽管亲兵挥鞭驱赶，人们仍然是驱之不散。情急之下，这个何桂清居然下令开枪轰击，亲兵当场打死打伤跪留的身民19人。当然还有一个说法是11人，也有另外一个讲法是死伤13人。不管如何，何桂清的举动引发了众怒。更为严重的是，何桂清一跑，这城内真是人心大乱，大小官吏纷纷弃城而逃，各军纷纷纵火截杀。驻守城外的提督张玉良部还以防御为由，下令焚毁周边的村庄。此时常州的百姓身陷水火，苦不堪言。据《太平天国全史》记载，亲兵开枪后，何桂清乘乱微服由小道走脱，步行至东门上马，并由卫队护送出城。 慌乱中，他遇到了正在城外巡查的知府平汉。失魂落魄的何贵清竟然以为这是来追他回去，遂拔枪相向，差点闹出了误会。可见其仓皇狼狈之态，让人大跌眼镜。这个何贵清平时好以书生自居，事发之后，他在为自己辩解时，仍然口口声声地自称书生。朝廷大为恼怒，谕旨斥其可叹可恨，书有愧书生二字。5月23日，何贵清逃至苏州城下，江苏巡抚徐有任怒其不争，闭门拒纳，并上书对其弹劾。何贵清在苏州城外逗留多时，却无法进城。此时他又气又恼，无奈之下只好转而逃向无锡的虎树关。不久何春也率12骑赶到。5月26日，李秀成攻陷常州，何春中弹负伤，在虎树关呕血而死。当然还有一种说法说这个何春是上吊自杀，也有一种说法是喝烧酒吞服大烟而亡。至此江南大营彻底崩溃。面对如此局面，如果何贵清效法何春一死，仍然可以保持体面，但是他又一次做出了错误的选择，竟以向洋人借兵为由一路逃窜，躲进了上海租界。6月2日，苏州失守，江苏巡抚徐有任死于巷战，东南大局一败涂地，不可收拾。不久徐有任的遗书传至北京，在这份遗书中，徐有任气血上沉，要求严办何贵清，并隶属其弃城丧失、纵兵焚劫、祸国殃民等罪行数条。朝廷大为震怒，下令将何贵清革职，拿戒来京审问。然而这时的何贵清却躲在上海，迟迟不肯归案。他的老部下浙江巡抚王有龄、新任江苏巡抚薛焕极力为其运动，他们联名上书请求朝廷让何贵清戴罪立功。这个薛焕还以前军将士的名义请求准许何贵清前往都师，赐苏州客服后再赴京服罪。但是朝廷震怒，一概不准，欲令何贵清立即到案。此时何贵清已无法推脱，恰在这时北方局势又发生了骤变，英法联军攻占大沽，咸丰帝避难热河。乱局之下，何贵清案竟然一时无人过问了。于是在薛焕等人的庇护下，何贵清便一直赖在上海，就这样居然又拖了2年，直到北方局势平定，新皇同治登基，何贵清才不得已倒步下狱。
听众朋友，刚才您收听的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纪实文学《淮军40年》，作者纪宇，演播张东，编辑制作王勇，播音肖玉，节目监制傅纯。稍后请您继续收听下一讲。